真是啊，原来我不咋注意
啊，
现在我得怎么说呢，应该在给各位推荐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慎重一些了。最近频繁的有人给我留言，最近频繁的有人给我留言，然后这个又发私信什么的，说听了咱们上周的节目，马上就在 Steam 上购买了游戏，
是，
更有甚者是现配了一台电脑。有一个咱们的女听众
是
说，我老公上周听了你的节目，
嗯，
周末就去配了一台电脑。
最近显卡可贵呀、啊，最近显卡嗷嗷涨价。
是，我说这无形当中，我就是想抒发一下我玩这个游戏的一些，
就没想到自己的带货能力这么强。
我没想带货，
是 是，
主要是我
关键是带了没有，咱啥也分不着啊。
我都花钱买的。
对，你搁死。
是吧？那你管哪说我没花钱买，我也可以给你一袋。
对对对，你搁 Steam 上买完了，你这一分钱捞不着啊！
是我这一下子，哎呀，那个首先呢是这样啊，
嗯，
我这几天呢也开始进行了反省，
是，
嗯，一是影响了很多，嗯，本来呢人家晚上小两口啊，
嗯，
或者是人家这个学习呀、啊
嗯，
要不然是看个电影啊、追追剧什么的。其乐融融，
是
咔，这一听了咱们的节目，开始飙车地平线了，这不行啊！这你说你这影响，这是其一，其二呢，这是对大家啊，再就是对自己。
嗯，
最近两天我发现我
睡眠质量很差，
有些疲劳，有些疲劳。昨天
方向盘已经下单了，
没有，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昨天啊，
嗯，
我就是微赛几局，
是
微赛几局，一局呢是五场，
不是你那一局五场是就是你都是跟人那个活人赛，
活人赛，
就是一场是多少车？十二台车，八台车，
十二有
十二台车，
你分你就是
地图大小，
你看有多少人进，
是
啊、一般好像就十二个，十一个是七八个那样嘛，
赢了得钱，拿钱改装或者买车
啊，输赢不重要，
是
因为根本我都看不到他们的尾灯。
玩赛就行。
我最开始我觉得我玩赛车游戏那是手拿把掐，后来发现呢，网上那些不是就是那种视频啊，几分钟几分钟各种漂移什么，
是
它不是插件啊，
嗯，
真厉害呀，
就是人真拿手摁出来的，
太厉害了，我根本都看不着人家。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游戏我还没玩，我不太了解啊，就是说高手他一般不都是第一视角玩吗？你是第三视角玩，
嗯，
就是你能看着车屁股那种玩。
高手拿啥视角都行，
那啊，对对，那倒是，对，你看网上录像那帮，他录像他都是用第三视角录，但是他自己比赛的时候开，他是用这个第一视角开，
那都说不准，就是哎呀，他用的方向盘那啥，那也都说不准，
说不准，
啊，有拿键盘也咔咔厉害，
那对，哎，你说这个我确实发现，
啥厉害都有。
你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刚有模拟器的时候，能在电脑上玩这个街霸和拳皇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个
没有摇杆，
就是没有摇杆不行，
嗯，
或者有的人说那个最次底是用个手柄，因为你搓，搓都根呢，它的原料啊。
对对对，
我那天看着一个视频，一个哥们用键盘玩，用键盘都能使出无限连来，用键盘都能使出八神的鬼步来
啊，能，太能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行。
他是这样啊，我因为这些天一直在研究嘛，关于我要不要进一个方向盘，或者说我要不要改手柄这个问题。
是，
后来我自己分析这么一个道理啊，我说原理性的都懂嘛。
是，
你最开始接触赛车游戏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
是
可能你今后想要转型的话就非常难，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玩赛车游戏的人，我这辈子玩的最多的赛车游戏就是跑跑卡丁车，这个
也挺难，
就是如果说玩花活的话，就是指定是手柄比键盘好使，但方向盘咱没使过，咱就不
方向盘呢指定是更仿真一些，
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是这样，你发没发现高手真到最后了，他不玩滑火，他都是抓地，
对，掐弯，
对，他全程抓地，他有一个最佳的这个路线，路径是从哪入弯，从哪这个切，从哪出弯，
然后盯着自己的速度，
哎，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开手动挡，
可是呢，如果说你想玩滑火，就是想飘，想喷，想这个
想喷，
对呀，啊，你卡丁车，
跳
完得喷接着吗？就是。还是手柄好使，
对，然后这个由于看了一些视频嘛，自己也琢磨嘛，我准备我要转型，
是
我要把我的键位全分开，左右这个就是拐弯，
嗯嗯，
前后那不叫前后，一个是油门，一个刹车，
是
要放在另一只手上。
哦，
嗯，然后改成离合器加手动挡。
哦，
嗯，
是这样。
我准备要下决心要干这个事儿。
那你要是整后期你狠了，你整一台没有手动挡的车，你不完了吗？
都有
啊，都有、啊，
都有，
啊、
能改。
嗯嗯。
然后这不是，但是我昨天就意识到不行。怎么能被一个游戏就牵扯住呢？
是，
昨天我怒玩两局之后，
嗯，
咔嚓我就给关闭了。
嗯嗯嗯嗯，
我说我这个格局啊，
是
得往回勾一勾，
勾一勾。
怒看三级觉醒年代，鲁迅的《狂人日记》终于发表了，
攒了不少了吧？
攒老了，
这几天赛车攒电视剧攒老了，
攒老了。哎呀，看完之后，昨天晚上这一宿这个睡眠是非常好。
嗯，
哎，整个梦里面都是这种非常向上的精神。
是，
嗯，现在很多非常优秀的啊，出色的电视剧，推荐大家一看呢。
嗯，
哎，这玩儿。跟学习跟进步这些应该并行
两不误，
哎
哎，
非常好，这给自己很好的着补了一程啊。
嗯，行吧啊，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在生活中你在什么领域你不在乎，
嗯，
就是别人说你啊，嗯，
脸皮厚，
对，就是什么领域你不在乎，那、
嗯、
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不管是说你这个消费呀、购物啊，或者你个人的能力呀，还是在某些方面啊，你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嗯
啊、你非常的这个无所谓
啊、
哎，就像这个长城亚泰落后的时候一样啊、
嗯，
不在乎，无所谓啊，咱可以来交流一下，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可以在1038魔力工厂里面留言，
啊，
嗯，
我先来掰开来说一说啊，
嗯，
你说是有所谓好。
嗯，
更好一些，当然这都有利弊嘛啊、
嗯、是
还是无所谓更好一些，
就是你往这你现在不是总愿意玩这套吗，叫什么人类的终极理想、
啊、
终极目标吗，这格局上来了吗，
进化进化进化，
从人类的终极理想和目标来看，指定是无所谓更厉害，
嗯，
因为什么，你不把它当回事儿了，
嗯，
你不把它当回事儿了，你才不会被它影响和牵扯，你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嗯，
咱们就说这个令狐冲。那令狐冲、
啊、说令狐大侠
独孤九剑，
嗯，
没有内功心法，
对，
完全靠招式，
嗯
啊，人说啊吐纳呀，打通任督二脉呀，呱呱的，没有，
嗯，
我就是
剑宗的，
对，无招胜有招，
嗯，
哎，我这个那个那小说咱都看过哈，即使是拿根树枝在手里面，
哎
哎，我用招式我也让你攻不破我的这个防护罩，
那个厉害，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很在乎这个内功心法。你说哎呀不行，我没有内功啊，这给我一下子不给我打死了，
嗯，
那你就完了，
嗯，
正是因为令狐冲那种性格，他是一种放荡不羁的性格，我不在乎你还咋地、
嗯、
哎，我剑宗这招我也是莫名其妙学的、
嗯、
也不是说我这个人特别上进然后我去拜师，我就不是，
但是给他逐出华山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在乎的，
是
他一直挺
在
乎
他对象
啊、他挺在乎这个自己师出于哪的这个事儿、
啊，
即使他后来也当上掌门了，
是，
当然领一帮那个女弟子嘛，
是是是
是，
是
不是也当上掌门了、
嗯？
他再看着他的
小师妹
呀、啊，还是再看着岳不群的时候，
嗯，
他依然是下意识的师傅，
哎哎哎，
嗯、
对，
他这个还是比较在乎的，
他就是在乎名分，
大侠嘛，
对对对，
大侠如果不在乎名的话，
嗯嗯，
那你成不了大侠。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按照令狐冲的这个道理来分析的话，就是你怼到头了，你到这个终极理想和目标的时候、
嗯、
其实不在乎更厉害，
嗯，
对吧，
但是现在咱们离终极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差的有点远、啊、
咱们觉悟就是说我在这块呢我都没敢谈我的觉悟到哪儿哪儿呢何况尔等乎，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普通人，
嗯，
有的时候在意一些呢，他会让你进步，
嗯、对
对
不
对？
对，
哎，别人说啥你那个在哎，有一种称谓啊，在上学的时候、
嗯、
经常被老师提到，
嗯，
滚刀肉
啊，对，
是不是？
嗯，
所谓的滚刀肉不就是不在乎吗？
就是特这个人特别梗
啊，
就是无所谓，
没滚刀肉，没脸没皮，
对，
死猪不怕开水烫，
对，
说的都是这一类人群嘛，
是，
哎，你不管你是上课迟到啊，你是上课说话呀，搞小动作呀，不写作业呀，这些老师。说其他同学的时候，其他那个同学啊犯了这个错误，
很内疚，很臊得慌，
掉眼泪又哭又怎么怎么的，从今往后呢我也得要脸，我再也不犯，
嗯
啊、
嗯、
一朵小黑花咔一下给我卡上之后，那我真是太难看，
嗯
但是那个 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些呢，那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
夸那个一，那个小时候咱都有那个光荣榜，
光荣榜有
那小黑花，夸夸夸夸夸夸，不带了。
其实这个这股劲儿也挺厉害，
厉害。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孩子不怕淘，
嗯，
不怕不学习，不怕他这个天天这个打仗斗殴调皮捣蛋，这都不怕，
嗯、
就怕梗，
啊、
嗯，就这种蔫儿淘梗。死猪不怕开水烫，啥也不在乎的学生最晚，
嗯，
就是也是这样的学生以后呢难成大器、
嗯、
你看有很多这个调皮捣蛋的，当年我们班有个同学调皮捣蛋，那家伙初中时候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典型的混混
啊、
嗯、然后和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呢也有一些这个沟通和往来，
小太保，
因为家里面呢是在这个家里面是在
江湖上行走，
重置路的那个重置商城，
嗯，
旁边原来有露天市场，
嗯，
重置市场，他家是在那块做买卖的，
嗯，
爹妈年轻，非常年轻，
朋友还多，
哎，没有时间管他
啊、
哦，哎，回家那呱桌上甩20块钱，嗯，咱那个年代20块钱不少了，
那太吓人了，
桌上甩20块钱，爹妈可能这个就出去忙去了，
嗯，
哎，然后呢就是他
随便
没有人管，逃，但是没耽误人家现在就是做买卖干起来了。
嗯，
这是中等生，耿耿刺刺，老师咋说都不在乎。
嗯，
哎，回家呢，爹妈批评也不吱声，这种是最危险的。
啊、
哎，
他有东西他不释放，他
不
跟你交流，
对你不知道他想啥呢，
不好交朋友。
嗯
嗯，
来吧，我们先进广告啊。
嗯，
然后今天聊你对啥事不在乎。哎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生活中你对什么事儿不在乎。
嗯
嗯，这个很多人啊，特别在乎。自己的车，
啊，
嗯，我呢就是很多人的对立面，
嗯，
我就是有点就是过于不在乎了，
嗯，
啊，我的车那是这个前年的七月份购买的，
嗯，
到今年呢就要2年了，我的车从买到现在为止啊，我的妈妈、我的媳妇儿、我的丈母娘，他们就在跟我说。说你给那车吧买个车衣
啊，车衣的问题啊，
你平时停那嘎，因为你不咋开，你平时停那嘎的时候呢，风吹日晒的，毕竟是个新车，还是个格路色，你给它罩上，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哗，那雨雪，然后大灰，哗哗，哎，到现在我也没整，
嗯，
就不在乎，
嗯，
就是，嗯，
他们再这么说，你就说，那你们几个提前给我买个车库。啊，事情就解决了嘛。
哎，就是这个，嗯，我经常说，就哪台车要是跟了我呀，哪台车真是这个倒了霉了。
嗯
啊，不在乎，就是车里面我也不在乎啊，我是什么座套没有啊，脚垫45，
嗯
啊，方向盘套没有，然后这个车里面所有的装饰没有啊，我那个车那个扫车上的雪的那个刷刷，
嗯，
是扫炕的，
嗯，
就是那种短的。绿色的，然后那前面是那个
啊，绿色那好，我寻思那个条子迷子呢，
对，反正就是不在乎，嗯，然后那个一年刷4回车，嗯，
分别是参加4次婚礼，
一年刷4回车，啊，绝不能超过30，啊，超过30的店转身就走，
嗯，
就是，相比较而言，他那有一些人呢，对自己的车呢。那就是我觉得有点过于爱好，过于爱惜，
嗯
啊，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说，说那我就喜欢车啊，车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婆，我就是愿意这个在车上面，搭精力搭钱儿啊，我伺候我自己打蜡撅个腚吭哧吭哧搁那嘎整一下午，哎，没毛病，
嗯，
人和人这个喜好不一样啊，这个都可以理解，不是说不行不你不能那么在乎，或者说、啊、不行你必须得在乎，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安全为前提。昨天呢我和我儿子在道上溜达，他就看到一台车，他说爸爸你看这个车啊，我说咋的了，我过去一看，嚯，
嗯，
车里面啊布置的就像家里面有一个小女孩的闺房一样，
嗯，
这个车前面这个叫什么仪表台上摆了得有15到20个娃娃
啊、哦、这么喜欢，
都长得是一样的啊，不是都是一个娃娃，但是不同的这个表情，
嗯，
摆一排。
盲盒吗？
对对对对，就那玩意儿，从左摆到右，哎呀，就是那个车里面装饰的，那真是不灵不灵啊，非常非常的， 粉嫩。
嗯，
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四个窗户挂着窗帘儿。
嗯，
窗帘儿啊，巴虾一句咋地的，是窗帘儿啊，不是那个高档车的那个，就这个那个遮阳帘儿。
嗯，
就一按钮滋儿升起，不是那个，是窗帘儿，能拽的、
嗯、
窗帘儿，粉嫩的窗帘儿。哎，窗帘上画着海绵宝宝。
嗯
嗯，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是在夜市摆摊卖货的吧？
对，我说你再等一会儿好了，再等一会儿这个。老板就吃完方便面回来了，说小朋友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选两个吧。
这我就是这个危险安全隐患特别大。
嗯，
哎，你这一脚刹车，前面12个娃娃15个娃娃一起飞过来，呱呱呱全撞脑瓜顶上
啊。那是这个、
嗯、对不对？那我觉得很危险啊。
藤原拓海的父亲，
嗯嗯嗯，
在训练拓海，其实他也不是训练，他就是懒，他不想自己送豆腐。
嗯，
但是呢，他还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呢把自己车造坏了。
嗯，
曾经就是往车上放了一杯咖啡，
是
啊，说你们一滴都不许洒跑回来。
哎、
一开始往返秋名山需要3个小时，
哎，
后来2个半小时，再后来1个半小时，再后来是30分钟，再后来哇，真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
咖啡一滴都不洒。
啊，哎呀，要是问了。那这么些年他就一次事故都没出现吗？当然出现，有一次是因为他睡过头了、
哎、
结果回来呀，哎呀，一车的豆腐都散掉了，对不对？哎，这娃娃是同理，
嗯，
在训练自己漂移的时候对车身稳定性的这个熟练程度、嗯、
一个娃娃都不许倒，
一个娃娃都不许倒，
一个娃娃不许从仪表台上掉下来。
嗯，
哎
哎，有朋友留言说讲了一下这个罗技的方向盘。
嗯，
我看到这个留言呢，我又一次动摇了。
是，
嗯，哎呀，我再等一等，
上咸鱼，上咸鱼。
嗯，我等我孩子上幼儿园，他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
嗯，
我定好的哪天上幼儿园，
是，
我就马上提前下单。
嗯，
他上幼儿园的那天就是我的方向盘咔咔之日，
就是取货之日。
哎，对，
哎，要头一天提前一天到了可以不取，在、
嗯、
在快递点放着。
哎要不然吧，你看这就是了啊，就在乎嘛、
嗯、
就在乎那个自己在孩子面前的一个形象问题。
哦哦
啊，你说喝点酒啊什么这种形象我不在乎。
是，
有时候也经常发朋友圈，有好多朋友留言，
嗯
哎，说哎呀你怎么那个大那个跟孩子碰杯什么这那，我这个方面不在乎。
是
啊，但是
跟孩子碰杯咋的？
对啊，就是那个孩子该学坏了。
嗯，孩子早点学坏比晚点学坏强。
对，
晚学坏学的更坏。
就该学会了怎么怎么地、
嗯、
哎呀，那些我都不在无所谓。但是你在孩子面前玩游戏我就感觉那样。
嗯嗯嗯，对，是这样。
嗯，来控制啊，控制。
来啊，我们进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你在什么方面就是啥也不在乎。
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先说你在哪方面呢，这个脸皮厚啊，不在乎。
哎，你说那个啥，咱这种算不算不在乎啊，就是你在不在乎这个东西是，比如说这只烤鸡是新烤出来的刚出锅。
我在乎。
你在乎这个？
我特别在乎。我特别特别在乎这个。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是上一锅的、
嗯、
它还没有彻底凉。
嗯，
他还是热乎的，因为他放在那个玻璃的那个柜里头嘛。
7折我可以接受。
然后下一锅呢得等15分钟。
等。
哦、
啊、
你是这样的。
等、
啊。你不会把那个就是上一锅剩的那一个，因为他不是说晚上要收摊了或者是早上刚
出。我知道，
他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指定不是剩的。
但凡锅里有
就等。
我就等。
嗯、
啊、嗯。嗯，我喜欢新出来的。
嗯。我去
很在乎，
我去买那种就是那种蛋糕，就是那个、
嗯、
那个一个盒里面长方块那个，
嗯，
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咱俩买过、嗯、我到那了，人说那个最后一块，
嗯，
下一锅呢还有10分钟出
那个，我不在乎。
啊啊啊，
熟食必须得
熟食必须得，
必须新出来的。
啊, 啊, 啊,
啊，香差不少呢味儿。
啊，你不是，那你拎回家不就一样了吗？你在这当场你要是咔掰个腿吃那指定是香。
是，你拿这个已经出锅30分钟的，
嗯、
你回到家它是1小时。
对对对 对。
你拿刚出锅的回到家是30分钟。
嗯嗯嗯
你怎么的，它的口感就要好于那个，就是这个时间差嘛。
是是 是
时间差。
嗯，
差不少。尤其是熟食这个东西，猪蹄儿。
嗯，别的就无所谓了。
啊、别的没事。
嗯，
别的你。
断氧的虾。
啊，哎，没事，
一点事没有
、嗯、一点事没有。但是还有肉。
嗯嗯嗯。
肉这个事儿呢，我也挺在乎的。
是，
就是 我排斥冻肉，
嗯嗯嗯，
冻完的肉呢，我在制作它的时候，
是
我都没有信心。
那肯定的，
是这样
的。你就最简单个道理，你买一块上脑，
嗯，
你冻完了之后，你再炒那个孜然牛肉，
对，
和你直接回来炒孜然牛肉，那完全是俩菜，
对，不一样了，
嗯，
不一样了。但是有时候买肉呢，
嗯，
我一看它从冰柜里拿出来的，
嗯嗯，
那就不行。就即使是冷鲜的那种，我也不行。我是最得意是啥那种，你但是也不太，你得起大早，
嗯嗯嗯，
去那个清真寺啊，
嗯嗯，
或者是上光禄啊，
嗯，
上那块去进肉去，
嗯，
那是你早上刚宰的。
那个就是说，在保证你没有糊弄你的前提下，在保证是用相同肉的前提下，肉馅儿你会买现成的吗？还是你必须现绞？
我现绞，
现绞是不是？
啊，现绞。
我就从来不买现成的肉馅儿，
嗯，
就是即使是在最大的超市里面，他给我打保票说这个肉馅如果是用剩的陈的肉搅的，我赔你十倍。即使是这种情况下，
你看不着啊？
对，我绝对是现搅。
同样是看不着，我为啥不直接在外面买点包子吃呢？
嗯，
是不是啊？同样看不着。
首先，为什么啊？当然，我这个理论大家可以这个不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它便宜。
会吗？
搅好的肉馅比你直接买前槽或者是后秋搅馅便宜
啊。
既然他们一样，
嗯，
你为什么要便宜呗？
啊，那这个就
为什么呢？
得研究了，
对不对？
嗯，
哎，按理说你搅成肉馅你还多费到功夫啊，
嗯，
多费到功夫怎么还便宜呢？
嗯，
哎，我听完这期节目，所有超市都涨成一个价了。哎，就是这个，我是非常在乎，
嗯，
我肉馅必须现搅。
对，
然后呢，还有的人他是这样，有一些大姐。比如说五十多岁，
嗯，
绞肉馅儿，他会怀疑这个绞肉馅儿的机器里面
啊
有
你给我扣下了，
哎，或者说再给我摇一遍，
嗯，
或者是啥呢？你这个上衣就是你会偷摸往这个绞肉馅儿机器里面，放一两块这个不好的肉。
这么说，那个现在的绞肉馅儿机，他说。电的嘛，滋
啊！对对对对对，
原来绞肉馅儿机不手摇的吗？
啊，对，往里怼那个。
手摇那个时候吧，确实里面会残留。
嗯嗯嗯，
它最到最后，它指定是顶不出来。
对，
以前呢，我在西长路那肉摊啊，一看人家那个卖肉完有绞肉馅的，人都咋的呢？
嗯，
给你肉切完之后，最后留几块肥的，留几块肉皮。
是，
你的肉全绞完了，瘦全绞完之后，再把这个肥的这个肉皮扔里头，
对，
啪一出来。你能看着由红变白
哦，这样就完美，就完美了。
你看不让说豆，
哎，对，所以你看有一些比较讲究的肉摊，它是啥呢？它这个肉，它上来虽然给你称一下，但是它全搅完肉馅之后装到袋里头，它给你最后再称一下
啊，
以最后这个价格为准。但是它称的时候啊，这都是细节，
嗯，
皮它会扔里头，
嗯，
要不然你差那一长条的皮呢，这个重量不一样了，
嗯，
皮扔里面。
再一个都是卖手腕的，是不是啊？老板上来呱给我扔了100斤肉，
嗯嗯，
完结果呢，我卖完了交了99斤的钱，
是
剩下一斤皮我全撇了，这一斤皮你凭啥撇？你撇没撇谁知道？你这一斤钱你给不给老板？你不给老板，老板是不是说到你？哎，
这一斤皮你可以穿成串卖给烧烤店。
但是啊，我就觉得这去皮这个事儿啊，
嗯嗯。
我现在挺欣赏那个哪儿，就我特别喜欢的那家拌鸡骨架，
是是
啊，那个超市里拌鸡骨架，一是它那个味道比较特别，挺好吃啊。再一个呢，它就是在卖你鸡骨架的时候，
嗯嗯嗯，
就是给你称这个鸡骨架，
嗯，
它不是拌完了之后称
啊，
这个鸡骨架是多沉，你就是多少钱。
然后后面那些配料，那些香菜杆儿啊，那个圆葱丝儿都不算，
放老多了。而且你可以要求啊，
嗯嗯，
我跟你说那个配菜 double，
嗯嗯嗯
嗯。然后他马上回去 ，no problem， 啊，然后就开始
这是肯德基骨架嘛，
结果放很多的那个圆葱啊啥的，
是是，
有一次我说那啥，你那个不行，你给我多加一块钱嘛，因为我想多要点那些配菜料，我喜欢吃，
是，
他说啊不用不用，你要我就都给你来点就完了呗，
嗯，
哗哗就给我往里猛抓，
嗯，
最后呢我一个鸡骨架那么大一下子啊，我回去到我那个铁盆里，哗一下大圆葱，哗哗的。全都是，完因为圆葱多呀，
嗯，
完我还得跟他说那个辣椒啊什么那些玩意儿也多放点，要不蛋啊，这些东西也多放。也就是说这一盘鸡骨架呢，我回去之后就变成两份鸡骨架，
嗯，
哎，因为配菜特别多，它配菜确实好吃啊，
嗯
嗯，
嗯，
那么大一塑料口袋7.8块，
然后你出门再去别人家再单买一个鸡骨架。
好 好办法。我觉得可行啊。
是不是可行？
我觉得太可行了。
哎，
嗯，
这个东西是挺有学问，
嗯，
挺有学问。就是那
个买熟食吧，你是提到说在不在意那种那个它是热乎的啥的。
嗯嗯，
很多熟食店呢它都是那种批量生产的，
嗯嗯，
然后你在超市里早上人家大卡车哗哗给你来送货，
嗯嗯，
是不是人家加工点加工完了给你来送货，
嗯嗯，
酱牛肉什么这那烂糟的。我说的那种熟食啊，
小熟食摊，
小熟食摊，大熟食摊像据我知道的吧，我只能说出八珍王和福一德，
嗯，是，
嗯，他这个我去买烧鸡都是这样，
嗯，
排队嘛，
是
重庆路那儿一整排队，
嗯，
晚上没事我排，
嗯，
排到我了，我一看，哎，锅里还有，我说后面大姐，哎，大姐您先来，
哦，
啥时候这锅起来那个，张嘴那个对，就他，哎，直接给我拎出来，我还拉了汤呢，
嗯，
装袋里，特别高兴，
哎，
完了就飞奔的往我那个就是直接从那个店拐出来，
嗯，
往这边拐，往那个大门洞一穿，我一般在那边那叫什么街来的。
嗯，
忘记了，爱啥啥，我就在那块停车，啪往车顶上一放，哗哗袋儿缠死死的，一脚地板油回家。
哦，
掰就吃。还有我到八珍王都是这样，
嗯，
我去，猪蹄儿啥时候出锅？
嗯，
哎呀，那个猪蹄儿那啥没那个，今天做完了，做得了。
嗯，
哦，哎，先生，那个刚做完不久。
我说啊，
我一看。嗯，都没哈气儿，
是是是，
那不行。咱说要买那个现呼出来的猪蹄儿啊，贼嫩稠，
颤颤巍巍，
颤颤巍巍。你要是整那个猪蹄儿都凉了之后，那筋呱你一弹，容易给你弹跟头，对不对？哎，必须这些东西有现成的，哎，或者是有那个刚从锅里马上要出锅的，
嗯，
那就最好。
你吃烤苞米，烤好的你要吗？
不要，
必须现烤。
落灰，
站着等。
烤苞米我才知道落灰。再说你在外面走，今天刮多大风，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买烤苞米，
会
说老弟这个刚好，
喂，
等，
哎，
我可以等，
烤苞米等行，
嗯，然后有些人是正好相反，就是来有没有烤好的？没有走了
啊，
哎，
我吃地炉子那个串儿的时候啊，
嗯，
小地摊那个串儿的时候，我有技巧，
是，
嗯，你往这一坐，
嗯，
你也不点，
嗯，
咔，旁边过来人啊，过来俩菜卷，给我来俩。一锅烤出来啊，这边烤，给我来那个五个蘑菇，给我来五个，跟他一锅一锅出，
是
啊，要不然你排不上码，
对，再加上如果都一起出来了，它容易凉，
对，
嗯，
你再一个你人家炉顶上摆一大堆，
嗯，
啊，有菜卷，有什么这个那个鸡心，有啥的，你给我来俩实蛋，
嗯，
他你那实蛋呢，你就把它旁边
排
着去吧，
慢。
你莫不如顶上有啥你就往上续啥，
嗯，
跟他一锅出，
有道理。
哎，我跟你说，吃地炉这一块，我一般人干不过我啊。
又开始了，你家那早市，再有一个月吧，
再有一个月开始了。来，听到广告啊！我发现作为市场之王，几天不说市场，有点浑身难受，是不是？一会儿我去市场去。
去干啥去？
我买点鸡蛋，买点肉，买点菜
啊！我不去了，我昨天去的沃尔玛
啊。赶上那个现在虾不行，
就涨价了，
嗯，
又涨价了，36.8了，
36.8
了。
哎，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嗯嗯，
你去往这个城市南部的麦德龙超市，
哦，
你有那个会员吗？
没有
会员无法购物啊，
嗯嗯，
你要办会员非常简单，扫码关注就可以了。然后你去到他的这个冰鲜区域，
是，嗯
嗯，他的那个大青虾，
嗯。
你把你的会员免费升级为 Plus 会员，可以享受到每斤19.9的价格。
哎呦，长春虾王，
虾王哪儿的虾我不知道啊！我去到任何地方都第一个虾咱们。我倒不管是，我可能是去买点啥呢？我去买鱼啊，
嗯，
可能我是，或者是我就想买个凉皮儿，
嗯，
但我路过人家超市，我都会时不时往那个。哎，水货水产那边去撩
一眼
啊，然后看看虾多少钱。
这个前两天我在那个就是天地城坊沃尔玛后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烤串吗？咱上次想去盖帽不是失败了吗？
他好像都得4点多开门。
四点多开门，
嗯，
然后我那天是几点呢？就是哎上周六演出之前，
嗯，
演出之前嘛，我从那路过我一想，
整几个？
才不到6点，
嗯，
我想我整一把。整8个或者10个哈，
嗯，
哎，我旁边那个
狂嗨一下，
那个瑞幸咖啡，我再来一杯 拿铁咖啡，
你这个配置太对了，太对了，而且瑞幸咖啡你就坐那就撸呗。
我到那块儿卖没了
啊，
四点开门，不到六点卖没了
啊，这是回家要去追剧《觉醒年代》呢，
只剩下十个牛心，
嗯，
牛然后全没有了。
光吃牛心没意思，就是牛肉跟牛心搭着吃有意思。
对，你就是说这个，咱们不就是聊不在乎吗？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选择？
嗯、爆料，
你说你刚说完没意思，我以为你说不吃了。
爆料，
你的答案是爆料。
你听我讲是为啥呢？因为这个有一种什么呢？这就是在消费心理学这块吧。
是，
如果你走一过啊，
嗯嗯，
哎呀，六点，我看看那边都有啥？哎，这边有个串啊，
嗯，
一看。琳琅满目商品，
嗯，
你可能也就哎，我来几个尝尝，
嗯嗯嗯嗯，
来四个尝尝，吃完，哎，不过如此，你就走了，
走了是。
但是你去人家四点半开门，六点、
嗯、
你去卖没了，就剩十个牛心，你就有什么赶紧摁下，赶紧摁下，要不然要不这都没了。
我去了，我贼扛块，我到那块我说给我来五个牛肉，五羊肉，
嗯，
我没寻思呀，你四点开门，你五点四十你怎么可能卖没呢？
嗯、
你就压根没往那上想，我说给我来五个牛肉，五羊肉，
嗯。
没了，
嗯，
我说啊，我说牛没了，羊没了，都没了
啊，真酷。
我说啊，我说那还剩十个牛心，然后这个时候我刚要说，那我还没等说话呢，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说啥呢，
嗯，
夸过来个女的，还有啥？我说给我来六个牛心，我没都要，我吃、
啊、
连吃十个牛心，
那有点多，
毕竟咱嘌呤搁这块儿呢，那、
啊、
那内脏嘛，我来六个牛心，
嗯，
那女的。一问就剩四个牛心了，非常的那个苦闷。
嗯，
回头问他老头，就剩四个牛心了。他老头沉思了一会儿，
嗯，
就是他的内心的 OS 我能想明白，
嗯、
就是说吃四个馋虫勾起来了，还不敌不吃。
你说的太
对
了，对
不对？
嗯，
那你想他俩，他吃他四个牛心，他媳妇吃俩，他吃俩，他好意思吗？
他媳妇不一定吃，
他媳妇就他自己吃四牛心喝一瓶啤酒，他也太瘦了，
嗯、
太瘦了。老头沉思了片刻，说：“那咱走吧，
走了，
走。”
那你没说，那四个给我整上。
不行，你连吃十个牛心，嗯、空口搂牛心，有点
十个有点多，
有点多啊、
嗯。
然后这个我就拿下了嘛。确实，就是我觉得他老头最后选择不要是对的。
嗯，
你六个牛心下肚之后吧，你特别的纠结，
渴望吃肉。
对，
嗯，
然后还没有，
你再往南开呀、啊，
再上回大，
你上回大再补几个就完了呗，也不知道回大开不开。
演出迟到了，问为啥？换了两家烧烤吃的，吃的肉串啊、
嗯，
反正就是
那家串行，
特别，就是像我们这种馋人啊，我们特别在乎自己吃饭的体验，
嗯，
就是不能对付。
别揪呗，
对，
嗯，
你说按理说，你说旁边有那个豆腐串、炒粉、炸鸡柳啥的也能吃、
嗯，但就想吃肉，
对，就想吃肉。哎呀，这个给你整的呀，是浑身难受。
嗯
嗯、
而且呢，那个人吃肉啊，是有各种各样的心情的。比如说政委那天吃牛心，这个心情是啥？
嗯，
我就想搁这站着吃。
对对对，
你要想让我进一个烧烤店里，说，哎，服务员呐，来那个怎么的，火给我腌上，怎么、
啊？对，一顿点那种。
你还不想那么吃？
对对，
嗯，
就那天就赶那天就想吃竹签子的。
你看，就是、
铁签子的不吃。
这三个字儿，
嗯，
贱皮子，是不是？旁边一拐，新开个串店，你还不去，就要站着搁这吃。
啊哎呀，真是啊！我说这买卖做的哈，四、
嗯、
点开门，五点四十卖没了，
真行啊！
哎呀，哎呀，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
它就是也是营销手段呗。嗯，
它同样，我比如说啊，
嗯，
咱们平均算，它四点半开门，六、
嗯、
点半卖没，
是
两个小时，它卖500串，
嗯
啊
嗯，
一个小时共卖250串，
是
如果说它想要卖到。我看500啊，他想卖到1000串的话，
嗯，
是不是大概的大家的理解就是再延长两个小时到8点半结束？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想卖到1000串，他可能得干到10点半，
有可能。
那么他就会按照这个性价比来讲，
嗯，
说我要把效率拔到最高，
嗯，
我要把就是每小时烤串比，
嗯，
达到最高，
对，
我不考虑我这个总量，
是
我只考虑我每小时的烤串比，
对，然后我烤完了之后拿钱我就打麻将去了，
对对对对对，
哎。
这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
因为我品了
时间分配。
那天我品了啊，他这个也是，他有时候他是一种营销手段
啊。
为什么是营销手段呢？那天是什么日子？星期六，
啊，
下着雨， 那个雨夹雪那天，对吧？
也就是说他筐也有，
不是他有没有，他可能他也没有，但是呢他故意少上点
啊，
还故意少上点，因为啥呢？星期六大家想好了啊，天地十二坊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全是补习班，
嗯，
那附近没个地方停车，全是小孩，我去那个点儿正好是小孩下课，
说的太对，
全是人，就是那个点儿，我跟你说，所有的孩子在楼里上补习班了，爹都搁这吃蒜呢，
嗯，
爹都搁这说，我今天还下雨，我上多了呢，我说我多干俩小时呢，多干一个小时呢，我怪冷的，我也合不上，
嗯，
第二天周日这帮人还得来上补习班来，今天他吃不着，明天他指定蹦高过来。
嗯，
哎，
今天他来，他可能也就吃六个牛心。
哎，对，
他是今天六牛心他没吃着，明天来他得吃十个牛心。
对呀，就是这样啊。哎，
嗯、
我今天我还不如这个下雨挺老冷的，我早点下班完了。明天星期日，
嗯、
这波孩子还来这上补习班，
嗯、
钱我照样挣到兜。
真是买卖这玩意儿啊，憋。
嗯，
有的时候你得拿住架，你得憋一憋。
对，
你真有那个手艺，你不怕把活憋跑了。
嗯，
就是说这个钱它是你的，它早晚是你的。
对，
你晚点提，没准更多。
你就说那个就是寻四个牛心没要那男的，
嗯，
他第二天不来，我都咋地的？
嗯，
他指定他得来，
而且呢，他来他指定得点的多，超出他的预期值。
对，都得上量。
就是我昨天我都没吃着，这次我指定得猛整一下子，
得上粮食吃。
嗯，
多少人领着孩子一下课了，寻思来这儿，
嗯，
整十个孩子来五个不辣的，我来五个辣的，没吃着。
你说的太对了、
啊、
这就是手段。我每天不上那么多肉，
嗯，
我都会攒一些第二天的丧良心。
对对对，
丧良心，第二天丧良心吃完了之后，他能缓两天吗？
嗯，
是缓两天，我再等你丧良心。就是说，他的顾客可能每周每周吃肉的量
是，
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一周七天，
嗯，
他要吃20串肉串，
对
啊，
对，
他呢想要一天吃完，
嗯。
剩下六天不吃
是
也是可以，
对，
那么每天吃两根儿，到周末的时候补五根儿也是可以。那他就觉得，那我就给你憋，
对，
憋到你丧良心，你一口气吃20，你也省事儿，我这也省事儿，
对，
是不是？
对，因为一起烤十个和一起烤两个、
嗯、
用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可不，
哎呀，这买卖做的，
哎，这买卖做的行啊。哪天咱跟他探讨探讨，是不是？你得多丧良心。上两天吃，
上两天吃。哎呀，确实，我反正那天我是挺闹挺整的，
嗯，
就是你整个人都不好，你知道吗？
你尤其是这种啊，
嗯，
你这不是第二次去了吗？
对，
因为咱第一次去
第一次盖帽就没盖上嘛，
没开门，
没开门去早
了。你第二次就。已经丧良心去的，
对，因为正常来讲，我从我家出发去演出现场，我是不往那边拐的。
你走快速路，
对，我是静眼儿，就是走这个、
嗯、
这个北海路
对
过去的。
所以这是尤其这种啊，就咱就预言一下子呗，
嗯，
下一次咱们去那儿、
嗯，
你指定得超出你预期的点，是吧？丧良心了。这个挺科学呀，
挺科学。
就是有很多咱们生意之道，咱说这个小生意之道啊，
嗯嗯，
貌似呢没有说给他提炼出一些经营技巧啊或者什么的、
嗯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好好琢磨的话，把这些技巧放在上亿元的大生意上，
也一样，这里面都有道，
完全都行得通。
嗯
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老板们。啊，很多那些商务人士们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的话，也可以到达我们长春市天地十二坊沃尔玛后身那家串店去亲自考察一下，你看你能不能吃着？你吃不着，你多住一天在长春市，你第二天是不是会丧良心给大家包了他？
过两天出书了，
出书了，
烧烤师傅出书了，
烧烤哥，嗯，
哎呀，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嗯